今天我们正道主题是加拿婚宴的水变酒的神迹，耶稣带来的新时代。我们今天又有 Michael 传道给我们传讲神的话语，所愿我们弟兄姐妹有一个谦卑的心倾听神的话语，也求主高抹陈传道的口，愿所讲的所听的都同感一灵。
各位弟兄们平安啊！
亲爱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
今天是2026年第一个的圣餐主日。
今天是2026年第一个圣餐主日。
我们要一起去思想约翰福音第二章1-11节，耶稣在加拿婚宴中所行的第一个神迹——水变酒。
我们要一起思想约翰福音第二章1-11节，记载耶稣在加拿婚宴所行的第一个神迹——水变酒。
这段故事相信大家都很熟悉，甚至儿童主日学的小朋友都能够讲得出来。
这段故事相信大家都很熟悉，甚至连主日学的小朋友也能说出来。
但今天我们不是只是停留在表面，而是要深入地探讨神迹的深层的意义。
但是今天我们不只是停留在表面，而是要更深地去思想这个神迹背后的更深的意义。
水变酒不单止是耶稣第一个神迹的标记，更显明了耶稣的荣耀。
水变酒不只是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标记，更是显明他的荣耀。
在约翰福音里面呢，其实是精心安排这个序幕，指向耶稣是基督，就是道成肉身带来全新救恩时代那一位。
是约翰福音精心安排的序幕，指向耶稣基督，就是道成肉身带来全新救恩时代的那一位。
透过这个神迹，我们见到耶稣如何将旧有的缺乏变成属天的丰盛。
透过这个神迹，我们可以看见耶稣如何把旧的缺乏变成新的丰盛。
我们呢又怎样在扎根真道，合一守望，等候神奇妙的作为呢？
我们又如何扎根真道，合一守望，等候神奇妙的作为？
让我们一步一步这样看下去。
让我们一步一步来看。
我们先看看那个故事的背景先。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故事的背景。
约翰福音呢第一章开宗明义地说，就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跟着又落了，就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约翰福音1章1节和14节。
约翰福音第一章一开始就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约翰福音1章1节1章14节。
耶稣就是真光，照亮每一个人。
耶稣就是真光，照亮每一个人。
到了第二章，约翰开始记录耶稣的7个神迹作为标记。
到了第二章，约翰开始记录耶稣所行的7个神迹作为标记，
目的是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之后就可以因着他的名得到生命。
这个目的是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
第一个神迹水变酒发生在第三日。
第一个神迹水变酒发生在第三天。
这个第三日很可能是耶稣传道的第一个星期的安息日，连接到创世纪的7日的安息。
这个第三日可能是耶稣传道的第一个安息日，连接到创世纪第7日的安息。
犹太人觉得安息日是神独有，是给他们的，但神实在是为全人类而设的嘛。
犹太人原本以为安息日只是神赐给他们 的特权，但是神的心意其实是为全人类预备的。
这个神迹一开始就宣告神爱世人，约翰福音三章十节，是救恩是普世性的，不单止是犹太人。
这个神迹一开始就向我们说神爱世人，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救恩是普世性的，不只是为犹太人。
故事呢发生在加利利的加拿婚宴。
故事发生在加利利的加拿婚宴。
大家都很熟了。
大家都很熟悉吧。
酒呢是当中的中心。
酒是当中的中心。
没有酒呢就等于呢整个的喜宴呢玩完。好像今天呢个酒席里面啦。没有酒没有菜没有餸，主人家呢那些面呢跌到一地都是呢噁心死了吧。
酒是婚宴中如果用完了几乎就等于整个喜庆瞬间崩溃了，就像今天的酒席上突然没有酒宴可上，主人家的颜面扫地。
突然没有酒，主人家极度失礼啊！耶稣母亲看到之后立即跟耶稣说、啊、耶稣没有酒了，
突然没有酒了，主人家的颜面扫地了。耶稣的母亲看到这个情况，就立刻跟耶稣说：“他们没有酒了。”
嗱，呢度咧，我哋咧，真系需要谂一谂啊，停一停，谂一谂，点解耶稣个母亲会咁主动去求救耶稣嘅咧？
这里我们可以停下来想一想，为什么耶稣的母亲这么主动去找耶稣呢？
点解佢唔揾新郎、新娘、家人或者系酒正嘅总管？而是直接去找耶稣呢？
他为什么不是找新郎哥、找新娘子或者找、总管，而是来找耶稣呢？
因为呢他知道耶稣就是永远是在他们及时求救的对象、哦、
因为他知道耶稣永远是他最可靠最及时的求助对象。
我们看看第一点，耶稣和母亲的对话属地属天的分野。
那我们看一下第一点，耶稣与母亲的对话属地和属天的分野。
第四节说，耶稣说母亲，其实原文呢是有作妇人的、哦、
第四节耶稣说母亲，原文作妇人。
妇人原文的称呼呢其实是等于人女士的意思。
妇人这个称呼其实是、女士这个意思，
但是听下去好像很文雅吧，
听起来、好像很文雅。
但是如果有一个三十几岁的仔突然之间当众地跟阿妈这样说，女士这件事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但是如果当一个三十多岁的儿子当着众人的面、跟他母亲说，女士，这件事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咁咧，你即刻会讲话，喂仔，你冇病啊？咁生呆嘅啊嘛？
那你听起来就觉得啊，为什么这样子说呢？这么客气呢？这么生疏呢？儿子？
咁耶稣咧，其实咧唔系话冇礼貌啊，而系佢刻意做咗呢一个转变嘅。
耶稣这样回答，其实不是啊、没有礼貌，其实他是刻意做出这个重要的转变。
他是将属地的母子人伦的关系转为属天主仆的关系、啊、
他是将本来 属地的母子人伦关系转变回属天的主仆关系，
是要表明他的行动只是服从天父的时间表，不是跟人对的期望，即使是自己的妈妈。
他一切的行动是表达他只是顺服天父的时间表，而不是跟随人的期待，即使对象是自己的母亲。
这个转变其实是很重要的，因为玛利亚的祈求看下去好像只不过是场合的需要，是不是？但耶稣是要带出属天的解决的方案。
这个转变其实是很重要的，因为表面看起来玛利亚的请求不过是宴席上一个实际的需要，但耶稣要带出来的却是属天的解决方法。
只有主才行到这个神迹，才可以真正解决问题。
只有主可以亲自动工， 只有主可以亲切的用神迹来解决人的问题。
另一方面，耶稣说，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啊？
另外一方面，耶稣说，我与你有什么相干？
其实同即系睇翻上下文咧，我觉得更接近就系话呢件事跟我有什么关系？点解要找我啊？
从向下文来看，我觉得更接近的是这件事与我有什么关系呢？为何找我呢？
佢唔系唔想帮忙啊，而系话到我嘅时候未有到啊。
他并不是不想帮忙，而是他指出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其实咧喺约翰福音里面咧，那个时候啊，常常指到耶稣基督受苦，譬如钉十字架啊，得荣耀嘅时刻。
其实，在约翰福音当中，那个时候常常是指向耶稣受苦、钉十字架上受苦，还有得荣耀的那个时刻。
所以佢话呢个时刻仲未到，冇打算喺婚宴里面行一个神迹，彰显神个荣耀咁解。
所以他是说。那个时候还没有到，他原本没有打算在婚宴上行神迹显出荣耀。
但咧，玛利亚咧就回应得咧好奇怪、哦，佢就话：喂，嗱，佢哋咧话你叫你点样做咧，你就点样做啦。
但玛利亚的回应很奇妙，他对仆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
佢咧完全咧唔觉得冒犯啦、啊，反而。好有信心咁样，知道耶稣一定会出手啊！
他没有感觉到被冒犯，反而很有信心的觉得耶稣一定会帮忙。
呢度咧显示咗咧，玛利亚求嘅唔系阿仔，而系我嘅主，我嘅神。耶稣系向仆人嘅回应。
这样显明的，玛利亚所求的不再是他的儿子，而是他的主。我的神，我的主，这个是
系继续。所以咧，佢哋嘅对话咧，其实系以主仆关系作为呢个框架。
所以这个对话是以一个主仆的关系这为框架。
嗱，玛利亚咧，点解咁有信心咧？
玛利亚为什么这么有信心呢？
因为咧，佢见过耶稣基督嘅荣光啊，例如天使报喜讯啊，系嘛？天兵唱诗歌啦，仲有耶稣基督十二岁仔嘅时候，去到圣殿教诲一班拉比教师啊。玛利亚咧就将呢啲事点样啊，藏在心里，反复思想咯。
因为他一早就见过耶稣的荣光，就譬如天使报信、天兵唱诗、耶稣十二岁在圣殿教导拉比，他把一切都藏在心里，反复思想。
所以佢咧敢肯定。耶稣是上天来的神，绝对有能力解决任何的问题。
所以他确信耶稣是上天来的神，必定能解决问题。
另外我们看看玛利亚的身份。
另外我们看一下玛利亚那个身份。
玛利亚二章一节讲到就说，耶稣的母亲在哪里，之后才说耶稣和他的门徒也都被请去筵席。
在经文二章一节来看，耶稣的母亲在那里，然后才说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宴席。
暗示呢，玛利亚呢，很可能早就在现场度帮紧手了，或者是新人的亲戚、密友，甚至是有协助的角色。
这很可能玛利亚早就在现场帮忙，她可能是新人的亲戚、密友，甚至负责部分的安排。
她发现没走了，她怎么立刻行动，能够直接指挥仆人，她吩咐你们做什么就做什么了。
她发现没有酒了，她就立刻行动，她直接吩咐仆人，她对仆人说，她吩咐你们做什么你们就做什么。
如果只是普通的宾客呢，不会这样越过的总督或者总管指挥人的嘛。
如果玛利亚只是一个普通的宾客，他怎么会越过总管直接指挥这些仆人呢？
在当时的犹太的文化里面呢，筵席啊是要摆七天的，酒短缺是极大的社会的羞辱来的。
在 当时的犹太文化中，那个宴席通常要持续七天，如果酒用完了，是一个很大的社会羞辱。
咁新郎家咧会被亲戚啦、乡里啦歧视，甚至咧长期影响咗佢嘅家族嘅名誉添。
新郎一家不仅会遭到亲家和乡里亲戚的轻视，甚至可能长久影响家族的名声和尊严。
所以玛利亚咧出于怜悯同埋爱心，家族责任感强烈，唔希望咧呢对新人咧最终叫日子咧蒙上阴影啊！
玛利亚出于怜悯和爱心，她带着强烈的家族责任感，不愿意这对新人在重要的一天蒙上阴影。
佢见到咧酒冇晒咯，心就好痛啦。咁呢个喜庆嘅日子，点可以喺开始就背负咗呢个嘅羞耻呢？
他看见那个酒用尽了，他心很痛。在这个喜乐的日子，怎么可能一开始就背负这个羞耻呢？
呢一份唔想让婚宴蒙羞嘅心咧，正系合一守望嘅实践咯。
这一份不愿意让婚姻蒙羞的心，正是合一守望最真实的实践。
佢唔单止咧自己烦恼啊，更加主动去咁样求助耶稣，又引导嗰班仆人顺服，带动咗整个嘅群体一同经历神嘅供应。
他不仅自己忧心，他更主动转向耶稣求助，他有引导仆人顺服主的吩咐，带动整个群体一同经历神的供应。
结果耶稣在公开场合里面做出一个自己不是那么愿意做的一个神迹，就是将水变酒。
最后耶稣在这个公开的场合行了这个不是他主动安排的一个神迹，将水变成酒。
玛利亚其实是很熟悉耶稣，以信心交托为人着想，合一的守望。咁你认为耶稣基督咩属性呢？
玛利亚很熟悉耶稣，她以信心交托，她又为他人着想，她成为合一守望的榜样。那你又觉得耶稣是怎么样的属性呢？
你哋认唔认识耶稣嘅属性啊？
你们认识耶稣的属性吗？
佢系我哋嘅朋友，更加系我哋嘅主，我哋嘅神。求主俾我哋呢个完整认识佢好唔好啊？
他不单是我们的朋友，他更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愿主帮助我们对他有更完整的认识。
喺度咧，同大家咧分享一个咧真实嘅见证。
在这里，我向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见证。
一日咧，我咧揸部车咧去咗某某 MK 嘅香港人车房啦。
有一天，我开车去了一个在 MK 香港人的车房。
咁啊，一路整嘅时候咧，咁啊同个老细去倾开偈啦。
一路修理的车的时候，我就一边跟老板聊天。
咁啊，适逢咧，我哋咧刚刚有呢啲嘅福音崇拜啦，系咪？
就刚巧有一个福音的崇拜。
咁问佢：喂，老细有冇兴趣参加我哋嘅福音崇拜啊？免费啊，免费啊，好啊！
老板你好，你有没有兴趣参加我们这个福音的聚会？免费的哦。
咁啊，佢咧知唔以对啦，系咪？梗系啦。
那就他就知无以对。
咁我就话：我以前咧喺香港都有翻开教会啊。
我以前在香港也有去过教会的。
仲翻浸信会添啊，大教会嚟噶。
我去浸信会是一个大教会来的。
不过咧，我咧而家唔信啦。
不过我现在不信了。
咁我追问佢啦，点解？点解啊？
我就问他为什么呢？
佢就话咧，觉得啲基督徒咧，心里面谂一套，口里面又讲一套咧，简直咧系一个咧叫做咩啊？里外不是人啊，猪八怪照镜啊，里外不是人啊！有冇听过呢个用词？有冇听过呢个？
他就说，他觉得基督徒里面想一套，外面说一套，就是里外不是人，猪八戒叫金子这样子。
咁跟住咧，我就同佢讲啦。
那我就跟他说，
咁圣灵咧，突然之间咧，就即系同我讲啦，话你咧同我讲对唔住。
圣灵就提醒我，我就跟他说对不起。
咁咧，亦都有经文咧喺我心里面出现啦。
有经文在我心中出现。
神咧唔愿一人沉沦，乃愿万人得救啊！
神不愿意一人沉沦，他愿万人都得救。
咁你就代表基督徒咧，同佢讲对唔住啦。
那我就代表基督徒跟他说对不起。
咁我就话，其实有好多基督徒咧，都系好似一啲嘅。即是棵树里面都有啲枝子，即是那些叫做什么，树大都有枯枝啦。
那其实很多基督徒，就像一个大树，大树很多枝子，大树也有枯枝。
他们做的事情令到你不开心呢？
他们做的事情令你不开心。
我现在我代表呢，当中的基督徒跟你说对不住。
那我现在代表当中的基督徒跟你说对不起。
求你呢原谅他们的一些的错失啦！
求你原谅他们的一些错失。
我哋咧都系信耶稣嘅人，不过系蒙恩嘅罪人嚟嘅啫。
我们都是信耶稣的人，但是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
咁佢开始咧就咧冇乜恶意对我咯。
那他开始就没有那么恶意的对我。
又问我咧啲车咧需唔需要整埋呢啲地方啊？
又问我这个车子这个部分要不要也修理一下？
将整个。即系好似基督徒嘅关系咧，好似系佢释怀咗啊！
这基督徒的关系，他好像释怀了。
嗱，呢个咧就系彼此守望啊，为教会。
这就是彼此守望，为教会。
同埋为到我哋基督徒嘅名守望啊！
为了我们基督徒的这个名字守望。
呢件事其实唔关我事噶嘛，我都冇得罪佢。
这事情其实不关我事，我没有得罪他。
但系因为我哋基督有啲嘅基督徒做咗啲。不好的事影响了他对基督徒的一些的感受，
因为有一些基督徒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影响他对基督徒的看法，
那我就代表基督徒跟他说对不住，
所以我就代表基督徒向他说对不起。
所以有时候我们所发生到身边的事，我们不觉得不关你的事，
所以有些时候你不要觉得一些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情不关你事，
或者弟兄姊妹有的问题，你不要觉得不关你事。
你不要觉得弟兄姐妹身边发生的事情不关你事。
我们要是互相守望的。
我们需要互相守望。
好像玛利亚一样，这件事好像不关他的事一样。
像玛利亚一样，这些事情好像不关他的事。
但他揽上身。
但是他就负责。
求耶稣帮。
求耶稣帮忙。
为到这个宴会守望。
为了这个宴会守望。
盼望我都能够可以活出我们的主题叫做什么？扎根真道，什么？合一守望。
我们都一起活出我们的主题，扎根真道，合一守望。
好，我们到第二点，神迹的意义取代旧制度，带来新的时代。
那我们来到第二点，神迹的意义取代旧制度，带来新的时代。
神迹发生在六个口石缸。
神迹发生在六口石缸当中。
石缸本来就是犹太人行洁净礼用的。
石缸原本是犹太人行洁净礼所用的。
洁净礼是旧约律法的核心。人若果譬如说摸过死尸啊，女性月经啊，或产后啊，患麻风啊，食了不干净的东西啊，是需要去洁净礼才能够亲近神和人正常的相处的。
洁净礼是旧约律法中重要的制度。人若摸过尸体，妇女在月经或者产后的期间，还有患有麻风或者吃了不洁的食物，都必须行洁净礼，才可以重新亲近神，还有与人正常交往。
到耶稣的时代咧，嗰啲法利赛人更加扩大到日常生活，尤其系食饭嘅时候咧，必须要洗手啦。连啲餐具啊都要洗埋一份啊！
到了耶稣的时代，法利赛人将这些规条宽展到日常生活之中，他也强调吃饭之前必须洗手，连餐具也要洗干净。
而石缸嘅容量大概系每口80至120公升咁上下啦。
这些石缸的容量很大，每口大约有80到120公升。
专门放在门口给全家和宾客用的，象征是靠在外面的仪式暂时洁净。
这些石缸通常放在门口 给全家人还有宾客使用，就象征人要借着外在的宗教礼式暂时得到洁净。
耶稣佢系吩咐咧啲仆人将呢个嘅洁净礼用嘅石缸倒满水，然后变成上好嘅酒。
耶稣却吩咐仆人将这些石缸本来用作洁净礼的石缸倒满水，然后将这个水变成上好的酒。
总管一试就话：，哇！人哋通常啊会先系上好嘅酒噶嘛。你等到宾客饮完酒之后先上呢啲嘅酒嘅，你点解留好好酒喺而家先至出嚟啊？
那个宴席的总管一尝，他就惊叹地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宾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今天来现在。
其实这个不单只是一个场合及时雨的后备酒啊，更加是一场庄严的宣告啊。
这不单是一场及时解决缺乏酒这个问题的神迹，更是一个庄严而深刻的属灵宣告。
旧有的洁净条例已经被全新的恩典时代所取代了。
旧有的洁净制度已经被全新的恩典时代所取代。
这个的好酒象征涌到永生的生命力，说明了属天的丰盛已经正式临到人间了。
这个好酒象征着涌流到永生的生命力，宣告属天的丰盛已经临到人间。
耶稣刻意地使用了洁净光施行这个神迹，正正是为了打破传统的框架。
耶稣刻意使用洁净光来施行神迹，也是为了打破传统的宗教框架，
标志着耶稣取代犹太旧有的制度，而且宣告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开始了。
这也是宣告耶稣要取代旧有的制度，他真是要开启一个全新的救恩时代。
跟大家分享一个时下很兴的现象，
跟大家分享一个现在非常流行的现象。
我年轻人应该知道 Y2K 啊，有听过怀旧文化？
年轻人应该知道 Y2K 怀旧文化。
Y2K 是咩嚟嘅咧？其实就系表示系 years y e a l years 10,000 嘅缩写啊。
Y2K 就是 year 2000的缩写。
原本咧系指到2000年嘅千年虫啊，有冇听过啊 ？Y2K 不咧啊嘅恐慌。
那就是代表2000年千禧虫的危机，当事人很担心电脑系统会崩溃。
当时大家都很害怕电脑系统会崩溃，世界末日这样得人害怕，
就像世界末日那么害怕。
但之后已经变成90年代末和2000年代的流行文化和时尚的风格了。
然后之后就变成是代表90年代到2000年代的生活面貌，那个时尚的风格。
那是什么人发起的呢？
是什么人发起这个呢？
就是这班叫 Gen Z， 二 set 世代的00年的年轻人，这样的。
那是什么人发起的？就是 Z 世代的这一些年轻人发起的。
还有我们这班老鬼将这个 Y2K 的文化带回来。
还有就是我们老一辈的这一代人也重新把 Y2K 的文化带回来。
他们呢超级喜欢80年代尾90年代2000年代的东西。
他们超级喜欢80年代90年代和2000年代的一些东西。
那时候有些什么？
那时候有些什么呢？
穿低腰阔牛仔裤啊，喇叭裤啊，滑板仔这个松衫松裤啊，是不是厚底鞋啊，平底鞋啊，等等啊。
就是一些低腰宽的牛仔裤，喇叭裤，宽阔的运动服，厚底鞋，短上衣。
那穿什么呢？ 穿 Yasaki 的運動套裝啊，呢、這個 baby dong 啊嘅短衫啦、啊，跟住粉紅色 ups 啊，金屬上身啊，呢啲等等啦、啊，大家抌到未啊？抌到啊？
就是 Yasaki 的運動套裝 ，baby dong 的短衫衣，一粉紅色的 UGGs。
喂，如果冇抌咧，可以拎翻出嚟喎，可以煙下喎。
如果大家还没有丢，可以拿出来再穿。
咁啊，电子产品玩咩咧 ？Nokia 折叠手机啦，跌落地下烂，个部机都唔烂嗰啲啦。有线耳机啦，听 Walkman 啦，帕纳德相机啦。
电子产品就譬如是 Nokia 那个折叠手机跌到地上，滴都裂了，手机还没有裂。还有有线的耳机 Walkman。派利德相机，
跟住有 MP3 播放器啊，黑胶碟啊，录音带啊，玩怀旧嘅玩具公仔啊，他妈歌词有玩过啊，他妈歌词咧即系电子宠物啊，踩咩踩 BMX 啦，系咪玩过
啊？就是好像 MP3 的播放器、黑胶碟、录音带，还有喜欢一些怀旧的玩具，还有他妈歌词的宠物机 ，BMX 的脚踏车。
一讲呢啲，大家都好开心啊！
一说这些，大家都很开心。
咁因为呢啲咧笨笨重重嘅嘢咧，
这些笨笨重重的东西，
摸落去先至有感觉啊嘛。好似而家嗰啲又冇线啊、冷冷冰冰嘅嘢，点能够俾得到咧？系咪？
这些笨笨重重的东西抹上去才有感觉啊！比现在那些冰冷的无线科技更有温度。
同埋咧，佢哋中意穿一啲咧閃亮嘅飾物啦，呢個鑽石配件啦，蝴蝶髮夾有冇呢度望到？跟住之後咧，好少嘅太陽眼鏡啊，彩色嘅呢個咩 eyeshadow 啊咁樣，呢全部嘅嘢咧都好似好懷舊、好閃、好自由奔放咁。
很有一些響亮的事物，好像鑽石的配件、蝴蝶的髮夾、小太陽的眼鏡。彩色的眼影，这些全部都很怀旧、很闪、很自由奔放。
咁啊，点解咁流行咧？
为什么这么流行呢？
因为咧，而家呢个时代咧，好唔安定啊！大家都想揾翻一点安定感啊、确定感啊、存在感啊。
因为这个时代很不安定，大家都很想找回一些安定感，好像一些确定感。
一切咧都系串流平台系咪啊？数码化生活咧就好似一大堆潮流推住我哋冲咁样，
一大串的串流化的浪潮、数位化的浪潮不断推着我们前进，很多人都失去掌控感。
我哋咧就好似咧冇咗控制权啊，搵唔到自己嘅位置，属于自己嘅世界边一度边一忽咧？
我们很像找不到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在哪里，我们找不到属于我们的世界在哪里。
咁其实唔单止 Gen Z 世代啦，我哋咧上咗年纪嘅呢一班都系其实都系一样嘅啫。
其实不单单是我们的年轻人 Gen Z 啊、这个年代的人，还有我们中年人也是一样。
新嘢嚟得太过快啦，冇历史性。觉得唔确定，又唔想学新嘢，惊被呢个世界抛低。
新的事物来得太快，缺乏历史感，让人觉得不确定。我们又害怕学不会，跟不上。
于是咧，大家咧都转翻玩怀旧嘅嘢，怀旧嘅嘢先俾到我哋存在嘅价值啊嘛，对唔对啊？感觉上自己咧仲系未被超越咁嘅感觉。
那人就很容易想投向过去，从怀求中寻找安全感，还有存在的价值，感觉自己还未被超越。
咁啊，心理学上面话到呢个系叫做怀旧作为应对机制。
心理学就说这个现象是怀旧作为应对机制。
啊，再多一次咯，怀旧作为应对机制。
怀旧作为应对机制。
咁喺气候、经济、政治都乱晒龙嘅世代 ，Y2K 咧就俾人一种咧过去比较简单、比较开放嘅逃避感啊。
在这个气候、经济、政治充满动荡的时代 Y2K 给人比较简单、比较自由奔放的感觉，有一种。
但耶稣给我们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指引。
但是耶稣给我们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指引。
加拿婚宴呢，将水变酒呢，不是普通的酒啊，而是顶级的新酒，代表神带来新的生命、新丰盛、新时代的恩典。
在加拿婚宴中，他吃下的不是普通的酒，而是最上好的新酒，象征神带来新的生命、新的丰盛、新的时代的恩典。
如果我们死守旧的习惯，我们就好像路加福音五章三十六至三十九节的比喻。
如果我们守的是旧的习惯，就好像路加福音第五章三十六到三十九节所说，
新酒不可以装在旧皮袋上的，否则皮袋就会爆；新布不可以保在旧衣服里面，否则也都会撕裂。
新酒不能装在旧皮袋里，否则皮袋就会裂开；新布也不能补在旧的衣服上，否则就会更加破裂。
我们的旧系统、旧思维、旧传统，如果不放手的话，就装不下耶稣带来的新酒了。
如果我们不愿意放手那些旧的系统、旧的思想、思维、旧的传统，我们就不能够承载耶稣所带来的新酒。
过去是好的，但是未来是基督里面更加丰盛。
过去是好的，但是未来在基督的手里就更丰盛。
就好像这班 Y2K 的年轻人用旧东西整成新风格，我们其实都可以将这些过去的经历带入新的时代里面。
就好像这些 Y2K 的年轻人用旧的元素创造新的风格，我们也可以将过去的经历带进神所预备的新时代。
让我们学习这筵席上面的仆人顺服耶稣，将水缸装满了之后，然后亲眼见到神迹发生。
让我们一起学习婚宴中的仆人顺服耶稣的吩咐，把水缸装满，然后亲眼看见神迹发生。
更新你们的心，接纳新时代的恩典吧。
更新我们的心，接纳新时代的恩典吧。
不用怕改变的，因为耶稣是新酒，永远都是最好的。
我们不需要害怕改变，因为耶稣所赐的新酒永远是最好的。
最后我们去到这个应用和结论。
最后我们来到应用和结论。
水变酒的神迹其实凸显了耶稣的荣耀，之后会说什么？门徒就信了他了。
水变酒的神迹彰显了耶稣的荣耀，然后门徒就信了他。
但我们今天呢？
但是我们今天呢？
我们今天如何？你觉得自己？
我们今天如何？你觉得自己如何呢？
有没有些酒用尽的时刻？
有没有一些酒用尽的时刻？
譬如工作压力爆煲，家庭冷战，前路茫茫，
就好像你的工作压力有没有爆满呢？家庭有没有冷战？人生的前路很彷徨。
有没有些旧的系统死守不放，或者旧的习惯每日忙到都没时间读经祈祷灵修？
有没有一些旧有的系统我们不放手？有一些旧的习惯，就好像每天忙碌到没有时间灵修。
旧的思想，觉得自己永远都不得了。旧的伤痛，过去失败了阻住你相信神的地方。
好像一些旧的思想，觉得靠自己就能应付一切，或者一些旧的伤痛，让过去的失败阻止你相信神。
咁啊，问问大家咯，今年教会年题系乜嘢啊？
好，问一下大家，今年教会的年题是什么呢？
头先读过一次噶啦，系嘛？
我们刚才读过一次。
准备扎根真道，
扎根真道，
合一守望。其实呢度咧就系神俾我哋嘅答案嚟噶啦。
其实这里就是神给我们的答案。
因为扎根真道，每日读经祈祷，让耶稣的话语做根基。
每天读经祷告，让耶稣的话成为我们生命的根基。
不要等到有危机到才求主，而是每天这样去扎根，避免孤干。
不要等到危机来临的时候才求主，而是要每天扎根，以免我们的心枯干。
守望，合一守望是什么？
合一守望是什么呢？
教会是我们一家人来的，肢体有危机的，譬如经济、健康、婚姻、子女的问题。
教会是一家人来的，我们肢体如果遇到困难，无论是经济、健康、婚姻或者子女的问题，
不要自己一个承受，一起在小组、祈祷、团契、祈祷会守望，一起向主求救，一起见证转化。
我们不要自己单独承受，我们可以在小组、团契、祈祷会中一起守望，向主求助，我们一起见证他的转化大能。
记住，神迹多数是在合一顺服中才发生的。
我们要记得，神迹往往在合一和顺服中发生。
那班仆人没有问到为什么要倒满水，水怎样变走，他们只是顺服地倒满了水，神就工作了。
婚宴中的仆人没有问为什么要倒满水，水怎么可能变成酒，他们只是顺服，他们就倒满水，神就动工了。
所以今天我都作出这个呼召啊，
今天我就作出一个呼召。
第一点就是说，如果你很久都没有向耶稣基督的祈求，请你今天重新扎根转向主。
第一是如果你很久没有向耶稣的求，今天就重新扎根转向神。
第二点就是说，如果你见到身边的肢体没有走的话，请主动守望待求，一起等候神的作为。
如果你发现你身边的肢体缺酒，就主动一起守望待祷，一起等候神的作为。
第三就是说，愿让我们的教会成为充满丰盛酒的筵席，一起经历耶稣的新时代。
第三，让我们教会成为充满丰盛酒的筵席，一同经历耶稣的新时代。
愿神的话语祝福大家。
愿神的话语祝福大家。
弟兄姊妹，请准备我们的心灵，预备圣餐。
弟兄姐妹，请预备我们的心，预备领圣餐。
来到圣餐的桌前，想透过一首的诗歌，思想一个题目，人算什么？
来到圣餐桌前，想透过一首诗歌，思想一个题目，人算什么？
我们请敬拜队带我们唱这首的诗歌。
我们请敬拜队带我们一起唱。
主手创出风雷声声，早春夏雨深秋，神话雨发出荣耀极丰厚，万有亦出于你口，主手创出星河宇宙，一切你不胜受，人在你创造中因心口，是你名赐下自由。人说什么？人说什么？主你竟顾念他。人说什么？人说什么？主你竟顾念我。夜星光灿烂，初璀璨，银河上有月影的弯弯，试问天父何竟 心亦未冷，从不为我颠倒。今夜星光不难多璀璨，银河上有月影一弯弯，笑问我算什么？算什么？主你竟顾念他？人算什么？人算什么？主你竟顾念我？
人算什么？
人算什么？
诗歌的歌词不断地发出这个的提问。
诗歌的歌词不断发出这一个提问。
可能这个也是我们生命里头曾经发出过的提问。
可能也是我们生命里曾经发出的一个提问。
我们知道自己是很有限和很软弱的。
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很有限很软弱的。
甚至有时候远离神和得罪神。
甚至有时候会远离神得罪神。
如果我们真的单是看自己，我们真的会不停地对自己说，我算得什么呢？
如果我们只是看自己，我们真的会不停地对自己说，我算得什么呢？
但是圣经并没有将我们带到去只是停在这个的提问里头。
但是圣经没有停在这个提问里。
有一节的经文是我们很熟悉的，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有一段经文是我们很熟悉的，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不如我们一起用自己的言语来去读出这一节的经文。
我们一起用自己的言语读出。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圣经告诉我们，人之所以重要，并不是因为我们有多好。
圣经告诉我们，人之所以重要，不是因为我们有多好，
而因为